就是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然后在上礼拜的信息当中，我谈到说，看别人比自己强，有负面的，有正面的态度。那正面的态度当中呢，有一项是比较积极的，就是要自己去找出或认出别人有什么恩赐来，并且能够欣赏别人的恩赐，这样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属灵的恩赐。那在旧约圣经当中哈，属灵恩赐这一句话好像都没有提过。不过呢，虽然没有提过这个属灵恩赐这个字，不过神曾经也拣选一些人，为了要让他们来做一些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神也赐给他们恩赐来完成神所托付的。比如说神的灵降临在一些领袖上面，比如说摩西也好，基甸也好，参孙也好，或大卫，神就感动他们来为神做一些神所托付给他们做的事情。那又比如说在西乃山，当摩西要以色列人建造神的会幕的时候，神就拣选两个人，一个是比撒列，一个亚哥利亚伯。这两个人神说他把一切神的恩赐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建造神的圣殿。这是在旧约。那在新约呢？新约其实新约这个属灵恩赐这个字哈，其实提过好几次，至少有17次提到这个恩赐这个事情。那属灵恩赐呢，在圣经里头虽然提过好几次，或只有在四本书上面提过，有一本书就是在彼得前书提过一次，其他还有三次都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提过的。比如说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以后你们自己看哈，在那个地方彼得谈到两样的恩赐，第一个恩赐就是讲道的恩赐，第二个恩赐是服事的恩赐。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提到五个恩赐，第一个是使徒，是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是在以弗所书所提到的。在罗马书呢，我们刚刚所念的地方，保罗在那个地方提过七样的恩赐，说预言、服事、教导、劝化、施舍和治理、怜悯，这七样的恩赐是保罗在罗马书所提的。那在今天我们所念的一段很长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整个差不多十二章都是讲到恩赐的事情。在那个地方呢，谈到14个恩赐，你们可以自己念哈，有14样的恩赐。那这些恩赐呢，其实不是包括所有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其实其他还有其他的恩赐，只是保罗或者彼得当他们写这书信的时候举一些例子而已。那这些恩赐呢，我们可以把它分类，当然看哪一个学者每个人分类方法不同，或者要照功能来分配的话，比如说预言啊、服侍人啊、教导啊、劝化，这些是用功能方面来分类的。另外一个分类法呢，就照职分来分类，比如说那边讲到做使徒、做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或教师，这是用职分方面来分这些恩赐的。也可以说是用目的，有什么目的来有这些恩赐，比如说为传福音、为服侍人、为宣教，这些就是因为目的来做分这些恩赐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属灵的恩赐有几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应该可能晓得。第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圣是恩赐是神圣灵随他旨意分给每个人的。保罗告诉我们，保罗在我们今天念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说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个人的。那恩赐这个字哈，你要看英文这个 NIV， 它是把它当作 gifts， 就一种礼物。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恩赐，这其实赐给我们，这恩典是赐给我们的。那英文就把它翻作 gifts， 意思说这些恩典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分给我们的，不是说我想要什么恩赐就有什么恩赐，神看有什么时候有什么需要，看要把这个恩赐赐给谁就赐给谁，这都是神的自己的意思。换句话说，恩赐其实可以说是神的一种恩典，或者神给我们的礼物，就像英文所讲 gifts。 那既然是恩典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当我们有这个恩赐的话，我们就不要说这是我真的了不起，对不对？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让我们有这个恩赐来服侍人。所以保罗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说啊，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个执事不是说我们教会的执事，就是我做了福音的那个使者，他说是照神的恩赐，这恩典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说我有这个恩，有这个责任去传福音，是神把这个恩典赐给我，给我这个恩赐。那平常我一般的想，那恩赐跟才干有没有什么不同，对不对？其实恩赐跟才干是有好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呢恩赐跟才干是不同。为什么呢？才干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你生下来你就有这个才干。比如有人很会唱歌，有人不会唱歌，有人生下来就很会弹琴。我看我有时候几岁四岁的小孩子很会弹琴，对不对？他是个才干。那既然是与生俱来的，要说你出生以后没有这个才干，你以后就不可能有这个才干，对不对？换句话说，已经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你求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因为家庭的传统给你这个恩赐。那才干呢，其实平常都要表达自己的一些特长，表示自己的一些兴趣。才干其实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荣耀自己，为了利益自己，就是才干。那恩赐呢就不同，恩赐是从神来的，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目的是为了是要侍奉神，还来帮助人。换句话说，恩赐的目的就是要荣神益人，才干是荣自己利益自己，这两个其实很大的差别。那恩赐也是因为神赐给你的，你没有的时候你可以向神求，神可以把这个恩赐赐给你，不像才干，你一生了就有这个才干，以后呢就不可能再求了。所以两个是不同的。举个例子说哈，有一个人外面很会演讲，有这个演讲的口才，有这个演讲的才干，你叫他讲一篇道理，讲道行不行？他虽然有这个才干可以讲一篇好的演讲，你叫他讲一篇信息他根本讲不出来。为什么呢？他有这个演讲的才干，不过没有讲道的恩赐，所以他就不可能讲一篇很好的道。或者有人他有很多演讲的才干，他愿意把这个才干呢奉献出来让神使用，神就会借着他这个才干，演讲才干加上给他有讲道的恩赐，这样是最好的一个情况。换句话说，这个人已经有演讲的才干，很会讲话，神再把这个讲道的恩赐赐给他，这样的人呢其实说让神多多的重用，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传道人， 这是最好无比的，对不对？当然有时候有的人没有这个讲道的才没有演讲的才干，他是要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虽然他没有讲这个演讲的才干，神还是会把这个讲道的恩赐赐给他。我举个例子说哈，不晓得我们当中多少人记得，我在2006年夏令会，我们的主题讲员不晓得人记得不记得，他叫梁作荣牧师，是从德州来的。那这位牧师我跟他谈过，他底下跟他谈话的话，他这个人很害羞，你问他一句话，他可能是回去给你半句话，他只有讲两三句就不讲了。你说这个人是可以有演讲的才干吗？没有。你说他是不是有讲道的 才能的吗？也不一定，没有。不过呢，每当他站在讲台传讲的信息的话，他就变成不同的人，他在台上的讲道的恩赐啊，力量很大，什么话都讲了很多，不晓得当中我们记得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我常常想，这个人怎么可以为神做传福音讲道呢？他根本这么怕羞，讲话声音又小，又不太会讲话，不过一站到台上的话，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所强的信息真是会造就人，声音又大，所以你可以想，虽然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没有讲到的，没有讲演讲的恩赐，神把这个讲到的恩赐赐给他，他就可以为神做那美好的工作。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哈，雅各书这1章5节，他说你们中间作为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足就必赐给你。换句话说，恩赐你可以向神求，你没有这个恩赐的话，你说神啊，我愿意为你服侍，我缺少这个恩赐，神既然这个恩赐是神圣灵随他旨意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向神求。包括我们做学生的人，以前我做学生的话，常常向神求一件事情，求什么事情呢？让我有 智慧。你说你念书不行的话，你可以向神求，神会赐给你应该有的智慧。问题在于你向神求的话，不是为了你自己考的成绩很好的可以荣耀自己，你要是考成绩好的话能荣耀神，你向神求神会赐给你的，这是必然的事情。不晓得你们记得当所罗门王继承他爸爸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很年轻，你记得他就有一次就跟神求，对不对？求什么呢？他说神请你让我有智慧可以治理这么多的百姓，因为你既然把这王位传给我，我又年纪很小，那我怎么能够治理这些百姓呢？他就向神求一件事情，求什么？求智慧。神既然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神就说好，你既然不求寿也不求富贵，你只求智慧，神就说我把智慧赐给你，不但把智慧赐给你，还要把一切荣耀一切富贵都赐给你。那既然恩赐是神借圣灵赐给我们的，本来不是我们的，是我们所拿到一个礼物 gift，那这个礼物会不会被收回去？也会被收回去，对不对？才干你不会收回去，才干一出生的话这是你的了。恩赐不同，恩赐是神借圣灵赐给你的，到时候呢也会被收回去。为什么呢？你要神把这个恩赐赐给你的话，你就把这个恩赐藏起来，不去操练，不去应用，神会说既然我这个礼物给你你不用，那我就把这个礼物重新拿回来。你记得主耶稣不是给5000，1000，2000，1000吗？5000的人去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1000的人怎么样？ 很怕的把它藏起来，对不对？后来怎么样？神说你把这个一千的话怎么拿回去，本来你有恩赐可以到一千，给你你不用就拿回去。所以当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的话，你不要把这个恩赐藏在自己里面，应该操练，应该运用出来，这样的话，不然的话神会把这个给你的恩赐重新收回。举个一个例子说哈，有些在外面工作的人，比如说政府机构每年都要一个 budget， 对不对？向政府要钱，比如说今年要多少 budget。 我们以前他们比如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以前做研究的话100万 budget， 明年要100万，结果到年底呢只用了70万，那明年你是会不会再要求100万？政府不会再给你100万，为什么呢？你要求100万，你只用了70万，政府会说你只需要70万，所以明年呢就给你70万。你要是拿100万，100万都不用的话，明年政府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因为你不需要这个钱。所以保罗其实就提醒提摩太说，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提摩太这个人是有点胆怯哈，神已经赐给他有这个恩赐，他胆怯，他不太敢用这个恩赐。保罗就提醒他，你不可忽略这个赐给你的恩赐。其实后来保罗也提醒他，叫他要把这个神所赐给他的恩赐重新眺望起来。所以当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的话，你不要神要把它拿回去的话，你可以向神说，我愿意在你面前侍奉，愿神把这个恩赐重新再眺望起来，这可以向神要求了。我看不太清楚。好，那下一件事情呢，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一个，至少有一种恩赐。神既然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个教会里头，没有一个会有是会空占空位置的，因为神至少会给我们一个恩赐来侍奉，来帮助人。其实有件事情很有趣哈，你要看这医学上面哈，因为我常来现在注意，有时候胃不好的话就常常会注意我们整个人的消化系统怎么样。你要把这个人的消化系统一看啊，从口开始啊，一下就是食道，那就是胃，那就是肝、胆、胰脏、小肠，还有一个盲肠、大肠，还有一个直肠，这些是一个消化的一个系统，对不对？那盲肠这个很有趣啊，短短的一个肠子，这个盲肠刚好在小肠跟大肠当中。我给你看这个图，对不对？盲肠就在中间，我画一个这个小小一个肠子，就在小肠进到大肠的时候，有一个小小差不多4寸5寸突出了这个肠子。那盲肠英文叫 appendix， 你要知道英文字的 appendix 其实也可以换作什么附录。换句话说，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说它叫英文叫 appendix。附录就是说你写书的时候，写一本书，有一些资料其实不是很重要，就把它放在书后面好了，对不对？你看不看都没关系，反正就是放在后面的附录叫 appendix。换句话，这些资料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用，我就放在那边好了，对不对？那在过去的医学界都认为盲肠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有人甚至于说盲肠是因为进化之后已经没有用的一些退化下来一个肠子，所以进化论的人就把这些事情当作进化论很有力的证据，说你看这是进化出来的，盲肠根本到一个地步就已经没用了。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消化系统哈，我们这个整个消化系统当中有好多细菌会让你胃痛啊，什么痢疾啊，这些事情是坏的细菌是很多。但是呢，整个消化系统当中有好多好的细菌，这好的细菌就帮助我们消化，所以整个消化系统当中需要好多好的细菌。那据现在医学的研究哈，他们现在发现这个盲肠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盲肠就会产生这些好的细菌，还有这个盲肠就是当作一种储藏的地方，所有的好的细菌都储藏在那个地方。等到大肠小肠这个好的细菌少的话，盲肠就把这个好的细菌怎么样放出去。所以盲肠本来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器官，不是像以前所想的盲肠只是一种没有用的一个器官，其实很有用，会帮助我们消化。由此可见，我刚所列这个消化系统每一个器官都有用，没有一个器官没用的，甚至于盲肠都有用。那这其实是神一个很奇妙的创造啊！你要看诗篇139篇，那里诗人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那英文就是 wonderfully made， 换句话说，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奇妙，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器官都有用，这是神所计划出来的，每一个器官都有用。既然是这样，外面的身体每一个器官都有用，那在教会里头呢，教会是神的主耶稣的身体，对不对？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既然我刚刚讲的消化系统每一个器官都有用，神不会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头有一个是没有作用的一个会员。所以每一个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用，都有一个功用。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个人，这里彼得说个人，每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不是说你们几个人神赐给你们恩赐，彼得说个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甚至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也是说个人，也不是说只有几个人，因为这是神的恩赐。不晓得我们当中，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姐妹已经九十多岁了，她现在已经洗脑归死了。她这个姐妹到九十几岁很难走路，就不到教会来。说每次当牧师去拜访她的时候呢，她都对牧师讲一句话，她说牧师啊，我天天为你祷告，我天天为你祷告。就是这么一个老姐妹，我们认为她根本好像是在教会不能做什么服事，有一件事情她可以做，为什么？为人祷告。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当中年纪大了，你不要说啊，我在教会只是每个礼拜来做个礼拜就好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不然神至少会赐给你一个恩赐，为别人祷告。就是你年纪大的话，你也可以为别人祷告。其实呢，我们教会的牧师啊、长老啊、或执事啊，或者每一位同工都需要会有常常为他们祷告。甚至于保罗，你要看保罗书信，保罗常常请求教会的会友怎么样为他祷告。你说保罗，你还需要人家为你祷告吗？对，保罗还是需要会友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至少我们一个恩赐，就是要为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好，既然我说每一位都至少有一样恩赐，神也不会把所有的恩赐都赐给一个人。换句话说，这个人什么恩赐都有。换句话说，教会里头没有所谓的十项全能的这个会友，我什么恩赐我都有，神不会把所有的恩赐都赐给你。所以保罗，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他说啊，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每个人都不同的恩赐。他说，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做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一专一教导，或做劝化就当一专一劝化。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样不同的恩赐，神把这个恩赐赐给你的话，你就专心做这个恩赐。换句话说，你不要去看别人这个恩赐，你也想要去有，到时候把所有的恩赐你都挤在你一身，神不会让这个发生这样事情发生。换句话说，神可以把这个恩赐赐给这个人，叫他去做这些事情，神也可以把另外的恩赐赐给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让他来服侍教会。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我很有才干，我很有能力，所以我就可以拥有这些恩赐，其实不然。要是说有一个教会，有个教会里头有一个领袖，牧师或长老，他认为他自己很有才干，他认为他所有的恩赐都有，这样的话就不让别的弟兄姐妹来服侍。这样的话呢，本来我们到教会来是做礼拜，对不对？做事东做的做，有事情做，结果到一个地步，因为不让他们服侍吗？就变成什么？坐下来做那个坐下做礼拜。换句话，我们到教会来，每天就坐在那边，而不是真的有东做做。那坐久了怎么样呢？脚都不动，对不对？只有脑在动，结果一个脑很大，四肢身体四肢都小小的，这样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脚不动，身体也不动，只有脑袋在动。脑袋是谁呢？那些中牧师的长老的或者几个负责人在动，所以脑很大，底下呢都坐到那边也不运动，所以身体也小，肢体也小。其实我知道附近有一间教会哈，他教会没有牧师，只有一个长老。那这位长老有叫他这个性格就是一脚踢，我想你知道是不是一脚踢，对不对？什么时候他包办，什么事情都他决定，什么事情都他包办。结果呢，这个教会本来有七十几个会友，因为都是坐了听都不动，结果呢会友一直降到三十几个人。其实到目前你做崇拜的话只剩下十几个人。为什么呢？头大，身体四肢都小。其实一个教会设立有长老有牧师，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他说啊，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什么目的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换句话说，教会的牧师长老或是这些同工也好，神把你们放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是为了成全圣徒，所以我们把他教导他们，让他们成长，成全他们以后呢，他们每一个人可以各尽其职，能够发挥他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目的是什么？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里头没有一个空闲的人，也不没有一个人完全可以有所有恩赐的人。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够发现你有这个恩赐？可能会问，既然每个人都有恩赐，那我们怎么发现这个恩赐呢？其实很简单，你要有恩赐的话，你就出来侍奉。你不出来用的话，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恩赐？对不对？人家说我把钱放在银行里头，你不去银行银户看，要拿钱的话，你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头有这些钱？所以你怎么发现你有这个恩赐呢？你就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出来侍奉。当你侍奉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赐给你怎么样的恩赐。其实当我们开始侍奉的话，我们就有两方面，一方面神已经把这个恩赐赐给你了，你开始侍奉的话，你就说哇，感谢神已经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了。 要是神还没有赐给这恩赐给你，当你说你愿意说神我愿意出来侍奉，就是你没有这个恩赐，神会把这个恩赐加给你，这是必然的事情。有一个牧师，我叫他记得啊 ，Rick Warren， 对不对 ？Warren， 对不对？这个很有名一个牧师，对不对？他讲了一句话，我把它写了出来。他说、啊：“我做过百次的恩赐试验，其实我们教会有时候也会看看你有没有恩赐试验，有没有恩赐没有试验，就发给一个单，叫你自己勾。其实我们做长老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么做，发一张单子给你，你有没有这个恩赐，有没有恩赐自己勾试验试验。”他说啊。当我这次试验当中，我没有查出来我有讲道的恩赐。他说，我根本就是没有想到我会有讲道的恩赐，只有到一个时候，当我有机会讲道的话，他才发现神这是要用他，让他有讲道的恩赐。他不出来侍奉的话，他就不晓得有这个恩赐。所以你要发现你有什么恩赐，你就出来侍奉。你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神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出来侍奉，神会清楚告诉你你有没有这个恩赐。那我们刚刚提到好多恩赐，对不对？说方言啊，讲到了这些事情，其实这些恩赐当中呢，最最重要的恩赐底下一个动力，让我们能够服侍神这个恩赐呢，最重要就是有爱心。爱心是才能够有很有效的把这些神所赐给恩赐能够发扬出来。要是没有爱心的话，这些恩赐不会达到最后的果效。甚至于，要是没有爱心的话，这些恩赐就变成荣耀自己、夸张自己的一些事情。你有爱心，爱心催逼你用你的恩赐去服侍人。这才是最好的。其实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或者说有仁爱的信心才有一切才有功效。那爱心本身不是一种恩赐，我们刚刚列了好多好多恩赐，对，爱心不是恩赐之一。那什么爱心是什么呢？你看加拉太书那里列了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有几个果子？有九个果子。第一个什么？仁爱、爱心。换句话说，爱心就是圣灵所赐的果子。很奇妙的哈，你要看我们刚念的哥林多前十二章，讲了好多好多恩赐。最后一节，十二章最后一节，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英文可能稍微清楚一点，英文说。And now I will show you the best excellent way. 换句话说，这些恩赐你怎么实行出来呢？保罗说，我告诉你一个很最最好的一个方法。那是第十二章最后一节。接下来呢，就是第十三章。那我们大家很熟悉第十三章，对不对？各位同学，第十三就是爱的一章。其实当年轻人要结婚的话，牧师常常用念从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念出来的，好像爱心。其实这里其实会告诉我们。爱心是让我们服侍把我们的恩赐行出来的时候所最最需要的一个动力。怎么讲呢？或者你看保罗在十三章前面三节这么说哈，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就有讲方言的恩赐，并天使的话语，哇，这是天使话语，是很知识的话语，但是保罗说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换句话说，你会讲更多的一个信息，讲多方言，要是没有爱心的话，这好像一个打鼓一样，这个声音而已，一点用处都没有。我若深知讲道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以全备的信，甚至于能够叫我能够移山。他说。要是没有爱的话呢，我就算不得什么。你这些所做的事情都是算不了什么。你要是没有爱心的话，他说：“我若有周济穷人，帮助别人，关怀别人， 又把自甚至把自己的身体烧了，为了帮助人。保罗说，要是没有爱心的话呢，这些所做的事情都你有一点用处都没有。换句话说，爱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动力，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实行出来。现在让我们用最后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啊。这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到地狱去，后来又到天堂。这个人做了一个梦啊，他在地狱里头看到地狱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桌子，地狱桌子中间摆了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地狱的那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个很长一个手，能够到这个桌子中间拿到好吃的东西。每个人手都很长，有这个恩赐可以拿东西。但是呢，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是瘦瘦的，还是满脸愁容。为什么呢？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们又说瘦瘦呢？原来这些人手这么长都不能弯，所以拿到东西的话就不能把这东西拿到自己的口里头吃，因为手太长也不能弯，对不对？拿到东西吃不进去，所以每个人都瘦瘦的，所以愁眉苦脸。那他又到天堂去了，到天堂一看还是一个大桌子，桌中间还是好多好吃的东西。每个人呢，相同都有一个好长的一个手，也可以拿到桌子中间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不过呢，每一个人都胖胖的，满脸笑容。他再注意看，这些人手也是很这么长，也不能弯，就跟那些在地狱的人完全相同，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会胖胖的，很高兴呢？原来他们就是拿了东西以后就怎么样？喂给别人吃，你喂我，我喂你。忘记我拿了都好吃的东西，我就喂别人；别人拿东西，我就喂给我。大家有爱心，互相关怀，就互相喂养。所以他们虽然不能喂养自己，还可以喂养别人，所以大家吃得胖胖的，高高兴兴的。所以天堂跟地狱有什么差别呢？在哪里没有爱的话，在那个地方就过一个在地如同地狱的一个生活，那个就没有爱心，你就是所过的一个生命一个生活就好像在地狱的生活。你在哪个地方有爱心的话，你所过的生活就是在地如同在天堂的一个生活。所以关键地狱跟天堂的区别就是在一个有没有爱心的问题。好，最后让我解释说，恩赐都是神借着圣灵随即赐给每一个信徒的，这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不但要把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很珍惜，能够应用出来，不但自己能够应用，还要看别人有没有不同的恩赐，把他们找出来的话，然后怎么能够欣赏这些人有这样别的恩赐你所没有的。那每个人都忠心的来服侍神，你自己有恩赐你忠心服侍神，别人有别的恩赐的话，你也鼓励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恩赐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既然这恩赐是神给你的，你就不要自夸，你不要说你看我有这个恩赐我很了不起。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就是这样，灵派的人常常看我们其他基督徒看不起，为什么呢？你看我圣灵充满，我会讲方言，你们都不讲方言，所以你们都不属灵。这是神所赐给他们，他就把这当作一种可以炫耀自己的，认为你他比你们都属灵。这样的话神不会喜乐。所以保罗说，若是领受了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了吗？神既然把这个恩赐都赐给我们，本来不是你的，神赐给你的，你拿了恩赐的话就要感谢神，为神使用。你不要说你看我真了不起，我有这些恩赐。 我刚才讲，神至少会给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有一样的恩赐，没有一个会有说我一个恩赐都没有。神把我们放在这当中，至少给你有一个恩赐，但神也不会把所有的恩赐放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保罗，我们刚今天念的经文，他说，这人没恩赐能够做这事情，那个人能做这事情，另外一个人做这事情，那个另外人，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目的是为了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教会。那更重要的呢，就是我刚才所讲，要有只有恩赐没有爱心的话，那这侍奉就没有果效，对不对？神可以赐给你恩赐，你要没有用爱心来把这个恩赐施行出来，一点果效都没有。为什么呢？当你有恩赐没有爱心的话，当你帮助别人的话，当你讲一个信息的话，被做教导的话，在这当中就是为了荣耀谁，利益在你自己。你看我真的有办法能够帮助人，当你有信有这个爱心的话，你真的用这个爱心来帮助别人，所以你帮助的对象就是别人而不是你自己，所以爱心真是很重要。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爱心，然后把这个恩赐能够实行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侍奉神，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目的就是要来把这个教会怎么样建立出来。你没有这个恩赐的话，你可以向神求。好，我们就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您，因为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放在这个地方，为的是服侍侍奉您，为的是服侍我们弟兄姐妹。主，我们真的谢谢主，你给我们每一位有这么一个恩赐，有这么一个看见。主，我们更需要你把那个爱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让我们服侍的时候能够更有喜乐，让我们服侍你的帮助的时候能够也更有喜乐，能够用爱心互相配搭侍奉，使这个教会得到你自己的保守。我们这样去感谢祷告，这是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